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哎，陆家，你晓不晓得加拉太书有几章？
加拉太书啊？
嗯，
加拉太书不就六章吗？
哎，我们已经做了几章了？
我们已经三章完了，第四章好像开了个、
哎
开了一点点头。
你觉得保罗讲完了没有？他当然是没讲完，可是就着他要讲的主题，你觉得他讲完了没有？
应该还可以吧，就是承受产业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啊。
讲到这里已经讲完了是不是？
我现在这个水平让我写的话，写到这里已经觉得这主干已经写完，好像长舒一口气，可以做个
那这个四五六章他说些什么呢？
不看
不知
道啊。
不看不知道啊。
嗯，看的比较出名、印象很深的嘛，加拉太书比较就圣灵的果子啊、情欲的事情啊。
哦，那是在最后、对吧？
对对对对，第五章。还有就是保罗那个有点像那群加拉太人生气吧。
老先生不开心了，
想怎么这么糊涂啊？现在要把你们臭骂一顿。嗯，有点，他也蛮激动的。要再生你们一次啊，再受惨难之苦、
要是妈妈跟儿子讲说我再受惨难之苦，这儿子根本听不懂的，你知道。
嗯，是的。
那么还有什么出名的事儿他底下讲了前面还没讲的
啊？夏甲所生的和莎拉所生的嘛，
对对对对，
两约预表，有一定的预表意义。不看这个东西，以前看创世纪的话不太会往那边想的。
当然了，他为什么叫外邦人的师父、
啊、
就是、
是
他讲才算了，他不讲出来谁能讲呢？他一讲出来就觉得说、哦，那当然是讲的有道理，本来就写在这里边、不过我们到了第三章已经讲的差不多了，这怎么又讲到这个两约啊、两妇人呢、这个事儿是怎么扯过去的？
要我就很难连起来。分开还可以，他从第四章开头有讲说从承受产业的孩童开始、虽然是承受产业的那孩童还小的时候呢，就和奴仆有点像，没有什么分别，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我们今天信从耶稣基督的人，神已经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啊，不但能承受产业，我们也呼叫天上阿拉巴父，就不再是奴仆，本来是儿子，虽然小的时候像是都被看守的奴仆一般，但是你总要等到一个时候是父亲，就是天父所预定的日子来到，我们就一定要承受产业。然后他就跟他讲两月了，蛮怎么说，蛮仔细的，以前啊怎么形容这些加拉太人、你们有见识也不顾性命啊，怎么样的爱我，现在反倒因为这些传这些律法给你们这些人对你们热心、你们以为是好意啊，忘记了保罗对他们这些教导、再受生产吃苦啊，然后就提出你们现在活在律法以下的人。讲到这个预约啊，
陆家今天还不错，今天大概是睡了午觉了。我这样问你好了，因为底下呢他的确是从我们上次讲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的开头，底下呢是的确有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你说的保罗好像越讲越气。
是是是。
第二个段落就是讲到这个两个妇人两个约啊，你觉得哪一个是他比较打算好写的、是本来就要写的下一段，哪一个呢是写着写着呢就出来了？
写着写着就出来的， 这个以撒应该是打算好写的吧？
哎，这前面这段这些气话呢，写着写着老先生就吹起胡子来了，是吧？
嗯。
其实你刚才在讲的时候，你已经两次碰到那个主题，但是呢，
擦肩而过。
而我们的印象里面呢，是他已经讲过了，其实他还没讲，就是所谓的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到三章最后才提出来。
对对，
然后在四章的时候，因为我们前会儿已经讲了，那是从理论进到实际，这个实际是所有的加拉太人，甚至包括我们以后所有的外邦信徒没有办法否认的。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你们受了圣灵是靠着行为呢，还是靠着信心？是因为律法呢，还是因为信耶稣？
嗯，
那什么叫做受了圣灵？不要搞不清楚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一点都不模糊，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嗯，
这个事情从三章一直讲到这里啊，不单是理论上讲得清清楚楚，在实际上呢也在你们的心里应该看见了。
嗯，
这没有的反驳的。可是从理论上一直讲到现在，其实是说什么呢？其实是说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不是靠割礼称义，
嗯，
而是因信称义。
嗯，
我们又得到了儿子的心，那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嗯，
这句第四章第七节的话呢，是和第三章二十九节的话对应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件事情。嗯，第二件事情呢，是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两约两妇人，主要的重点，一个儿子照着应许生的是承受产业的，另外一个呢，不是照着应许生，凭血气生的，不能承受产业，要赶出去。
嗯，
这个是他要讲的重点。
是，
因为的确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只给了一个儿子。你说后来这个伊斯兰在反什么事情？怎么样更改这个圣约，毁坏圣约？那就是更改谁承受产业啊？
嗯，
对吧？
不是以撒，
啊，不是以撒，是以
斯
玛利，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的确是打算好的，一步步写过来，先告诉我们怎么入门。嗯，因信入门，因信承受了圣灵，因信得了儿子的心。那你一定要晓得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承受产业，对不对？
嗯，
你如果得了儿子的心，回到律法里边，或许你可以说不会让你失掉儿子的心，但是你晓不晓得你回到律法里边，照着圣经的预表来讲呢，
受咒诅。
哎，你是可以赶出去的，是不能承受产业的。
嗯哼，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是要在这开个头啊，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基督徒最喜欢讲他这样子有没有得救，
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念书一样的，就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我守的越多，做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就变成高级知识分子。嗯，
我们现在动不动讲说，哎，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哎呀，你真的要讲究这个东西，那你换一个词儿也可以。哎，他能不能承受产业，好不好？保罗当然是看见加拉太人回到律法里边去，他当然是看见加拉太人在救恩的基础上出了问题。
嗯，
可是他并不是在这里说你们就不得救了。
是是，
他如果真的咬定你们这样就不能得救，这样得罪圣灵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他就不写这封信了。而且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用的话是非常准的。他甚至也不是说你们就不能承受产业了，但是你们要明白呀，照着圣经从前神的心意讲了，你要回到律法里面去，那个在凭着肉体生不凭应许生的那个是要被赶出去的。
是，
我写的这封信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希望你们不要这样被赶出去。
这里真的保罗像是个当妈的，又唠叨又要再生一次。
知道他为什么只能守独身呢？
为
谁嫁给他受得了？又当爹又当妈的，他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就让你不得救，他仍然是把他的高标提出来给加拉太人，众加拉太省的教会和信徒，只是他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清楚，劝大家走到正路上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在背后指指点点讨论讨论说这样的人就得救或者不得救。
过一点过头就是背地里嘛。
其实网络上很多的讨论都叫做背地里。
嗯，
但是因为保罗已经讨论过了，所以很多事情我没有这个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从第四章的第七节可以直接跳到二十二节或者二十一节。
嗯， 二十一节。嗯，可以。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再说，这个叫做受了圣灵。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
儿子了。
啊，我们本来就是儿子，他前面是这么讲的，对不对？
嗯，
就是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受管于这个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与奴仆没区别。但是你一下子得了这个儿子的心，你就应该晓得了，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那再岔出去讲一点，他不是说可见从此以后你就要晓得你是创世以前预定得救的，他不是叫你这么看，他要你晓得你现在的身份，往前面看，不是叫你回头是下一个结论，把上帝这个啊救赎的道理呢给他分得一清二楚，能够考个满分，不是。重要的事情对于加拉太的信徒来讲，你要开始对自己有个认识了，神的心意既然走到这一步，你没有问题，你是天父的儿子，你开口呼叫阿巴父非常的自然，那你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明白，就是靠着神为后赐。怎么靠着神？什么叫做靠着神为后赐？这个靠着神是不是亲近主哈？
靠着
对，我们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有好多偏方一样的，圣经里面讲的正途你先把它搞清楚再说，要不然你很容易走岔路，然后就可以直接跳到二十一节了。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一方面你已经明白自己是儿子了，已经要晓得神在你的身上有成为后赐承受产业的心意了，那你这个靠着神呢，就不再是靠着律法了。你假如真要回到律法底下，那请你告诉我，你难道没有读过律法吗？律法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
两个不止啊。
不止，哎呀，传道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这样。讲到这里就讲了两个儿子就好了。亚伯拉罕后来还有数，
后来还有，我刚想说两个，后面还有许多数。
这两个儿子，浙江话，你的浙江话怎么讲？你的家乡话怎么讲？
两个嗯子，
一个是什么生的？一个是什么生的呢？
一个是私女生的。
哦，私女生的。
一个是子猪子夫人生的。
文哥快要学会了，子猪个夫人生的，这么一说大家就记得了。简单的讲呢，往下去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二十九节三十节讲的，那按血气生了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要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个是他要讲的重点。
嗯，
你现在不能够说我受了圣灵我再回到律法里边去，你这一回去啊，你必然成为什么？逼迫那个按圣灵生的，这两个不会做朋友的。
逼迫了也就又不自由了。
照经上说，照神的意思呢，是要把这一部分干什么？赶出去哦。
嗯，
不可以与他一同承受产业，这话是讲得非常绝对的啊。我们今天呢，要是有弟兄姐妹在守守安息日啊，在有点什么规矩啊，你觉得无可厚非嘛啊，反正他也是爱主。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讲的。
嗯，
今天往往是在那些守律法守安息日说不能吃这个不该喝那个的，对我们讲起话来非常严厉，好像说你不能得救啊，这个那个不知道神的心意啊。照着保罗的讲法，其实是我们不能对他们太客气。
嗯，
要讲清楚给他们听啊，真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情叫做这两个可以并行的。你如果是按血气生的，是从律法那头进来的，就一定只会逼迫按着。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逼迫他们其实说，对啊，言辞很激烈啊，还觉得他们是持守真理啊。对，最容易说的就是说上帝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旧约的话岂可废止呢？对不对？
嗯，
常见的是这样。
这里所说的其实他是讲在我们这个人里边，而不是说两个势力。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两个势力，因为保罗的确是因为他教会的人受了另外一个势力的影响，就离开了传给他们的福音。那实际上这里的重点是在我们人里面，你要晓得这两个东西根本是不可能并存的。 里面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你觉得上帝的话一点一划不能废去，旧约好多东西还是需要守，那就已经证实了这句话。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那个使你回去重新附上律法的恶的那一部分的教导，已经把你在基督里的自由夺走了。这样一夺走，你成了不能承受产业的，照着神的心意来讲，这一部分一定要被赶出去。
嗯
啊，所以这个是保罗他思路上主要的重点。你再从头来看，他从称义、受圣灵、成为儿子，
嗯，
底下一个重点就是承受产业。只是他讲着讲着讲着吹胡子瞪眼，越想呢就越气，哈哈，就生出来四章八节到十八节那一段话。
这个现象好像身边也是蛮多的。
那肯定的啊。
对圣灵的认识的比较多的，说圣灵降下来充满啊，说方言啊，写异象啊，就差不多了。一边赶鬼大不了，但是很少见。所以对圣灵呢，有时候还有点怎么说呢，隔得好远，都有点看不明白。但是对律法的是相当笃定，又能遵守，这方面就是花了大力气。
所以为什么说这是蒙哥的偏见，就是说今天整个教会的病是在于不认识这位外邦人师父，这个外邦人师父在我们身上的权柄，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人还不清楚，那不是你来。
难道这世代还要再多个马丁路德吗？
他不是在跟我们辩，他实际上是在跟保罗这位外邦人的师父在那里抗辩。如果这个东西写得这么清楚，你还不清楚的话，那我是可以不理你的。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查圣经，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保罗在讲的东西有多么清楚。如果我们只是知微末节的这里抽一句那里抽一句啊，那对于这个老先生他究竟要说什么，你真的是会搞不清楚。
好多好多教会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太清楚的状况，也没人怎么讲去好好的仔细研读和去讲解给普通信徒刚信主的或者信主有些年份，这件事情上都是模模糊糊不太懂。讲到的人怎么分享，哦，他就听了就吸收了，但是要这方面完全有一个全盘的认识，真的是蛮欠缺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我们拿了他一两句话呢，在用想尽我们的办法和弟兄姐妹解释，那你解释的再好也不过就是道理而已。
嗯，
为什么要直接从圣经里面来慢慢的去摸索他的思路，他到底说什么？因为当你讲完的时候保罗在那里，
对，
而不是只是道理在那里。
没错没错，圣经有一点像是神给人一个他眼中的历史观哈，他怎么做事，基督来了之后又有保罗兴起，那他来做什么，其实这个观念在很多人心里都是没有的，
很模糊。尤其经过像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之后，你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它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一个预定的道理。
这个东西那时候圣经是少数人才能够去读的，现在也是一样，只有神职人员他才能够解释圣经，明白圣经，但是他们解释的时候又只是东一点西一点，没有完全的有这样一个全盘的一个历史观去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保罗以及他所说的。
我就喜欢共产党，喜欢毛主席，就是这样子，一切的道理不如咱们一句口号讲得清楚。这毛主席讲话一句抵一万句，这就对了。保罗讲话一句抵一万句，这个我们这些做小师傅的，你别在那讲，你带着弟兄姐妹从头到尾看看这位老先生把这件事情看得多重，那你就不敢去守你的安息日，就不敢去吃你的素了。
就后面进去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或者是难处，就是别人跟他怎么说他因为完全没有分辨能力嘛。
而且他看见所有的讲道的人都是从道理上讲，那你有你的道理我也有我的道理，尤其中国人这个脑子很快呀，他一看别人说哎呦你有这种讲道法那种解经法，他很快就自己发明了一套。
还有就是专题是很多嘛，比如讲婚姻的呀，然后婚前性行为的这方面，如果做主题或者对别人胃口，怎样面对苦难啊，对不对？怎样胜过软弱啊，怎样得到神的医治啊，怎么样能够圣灵充满，得到神从上头来的能力，这种专题式的是蛮吸引人的。有点像小贝哥上次讲的，就是成功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对，我们就想要马到成功嘛，就像马一样，就是速成，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子就变成高级人物了。 天子啊，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
哎，那你们不错啊，小辈一讲到大家都在听，很好啊。
好啊，
将来小辈要受更重的审判。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加拉太书里边啊，我们就是从第七节的后半讲，因为我们上次是停在第七节。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赐，这个都是在底下要讲那个两月，还有第三章第二十九节，刚才说了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这些都还没有真的讲了，这是下一个阶段你们需要明白，就是你现在守律法呢，对下一个阶段不单你违背了这个因信称义啊，靠基督的恩典称义，这个最基本的救恩，这个最基本的福音，你对于底下承受产业那是大有妨碍。但是中间啊，就插了一段的话，这段话可以说是从第八节开始，也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从第十节开始。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我把中间抽掉了一句啊，这样可能稍微容易明白一点，但是还是不容易明白。能不能够想清楚这两段话是必须要和他前面所说的合起来，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从前一方面我们说是在师父与管家的手下，
世俗小学，
做世俗小学，做孩童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先回想一下，我们这些外邦人认不认识神呢？真的是不认识神。
不认识。
不认识神不是一种自由，不认识神不是有一种理论叫做无神论给他撑腰，不认识神的人是干什么呢？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不是神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本来不是神的？
这偶像吗？
哎，不是神就是鬼了。犹太人的师父管家是律法，我们的世俗小学啊，那真是不单是不是从神来的，就像以前我们从前讲的那个根本就不是神，你怎么还给他做奴仆？你在美国的话，你尤其在我们德州常常要开车啊，有时候开得很累的，你会突然醒过来，你说哎，我刚才那段是怎么开过来，很害怕，你说哎呦，我刚才这么迷迷糊糊开了好长那段路，这个很危险呐。我们既然醒过来，就千万不要再让自己这样睡着了。要么你停车休息休息，你明明知道自己很累，明明知道自己迷迷糊糊啊，因为你现在回头看应该很清楚了，回头看看清楚，怎么会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如果我们明白从前那些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我们的都是叫我们做奴仆的，我们现在怎么还愿意情愿给他做奴仆呢？所以你要先从这个观念想清楚了，才明白他四章九节为什么要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对不对？
被神所认识
的，所谓被神所认识的，就是你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在神看起来你是他的儿子，
是的，
是这样被神所承认、被神所接纳的一位。在神的眼里，你是他的儿女，预备要承受产业的那一位。你怎么突然哎，要回到这个管家的手下去做小工了呢？
是
这个浪子回头啊，他只是说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爹，从今以后呢，我又做个奴仆就好了。
是的，
他出去最放浪的时候，他还没有说他不是儿子。
是，
但是一个明明在家的儿子，已经被带回来的浪子，怎么会要再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放荡家产也好啊，你怎么是出去做奴仆的呢？奇怪了。这是一件我们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可笑的事情。怎么还要啊？是连保罗这么聪明的人，他都没办法替你有个答案呢？
怎么还要？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被你孩子气的就是这样子，
已经知道这样做、
对对对，
吃亏的，
怎么会这么不乖，怎么会这么傻，怎么会这么笨呢？
我经常说怎么这么笨，动作这么慢。
我的小孩自从上了中学之后，自从学了一点科学之后，他们就会跟我讲是因为基因的缘故。
基因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当然了，你以为他们是什么样子？怎么还要归回？这个保罗都打不出来，他就很感叹的说你们，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种种律法上的规矩，更不要说受割礼了。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最让我们奇怪的，其实应该见怪不怪，因为连保罗老先生都会说怎么还要，就是既然保罗这样说了，怎么还有人在乎在那边变说要守安息日？
这挺安慰我们的啊！连神设立他也是怎么，所以我们碰见。
所以凡是有这样特色的人，你去跟他强调保罗外邦使徒的职分，他一定不同意你，这是极为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反过来讲，虽然同意他，你是不是凡事听他的呢？也不见得。他说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都照做。哎，但是不把问题扯远了。当保罗明讲我为你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就扯出他底下的这段牢骚来。弟兄们，这段牢骚的一直要到了第21节才回到这个正题上啊。那这段牢骚话是怎么说的？这段牢骚话也要用方言来念一念才有意思啊。弟兄们，是不是？弟兄们怎么讲？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也像你们一样。这个从前用普通话念的时候，没觉得它这么好玩。你们一点没有怎么样亏负过，是吧？
亏负我，
亏负我，亏负我，
亏负我。
那你们知道是不是？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与疾病。
很好。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而死力，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人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是基督耶稣还是基督亚稣？
我基督亚稣。
这门课的功力大进，
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说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哪里呢？
那是你们若能赢，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把我也都禁欲。这是我可以看见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罪的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只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世上常用热心待人越是好的，却不待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荫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也在你们那里改活开启，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好极好极，这个应该拍拍手。陆家今天表现很好。这一段话你大致读过去之后，保罗写着写着他好像就是不吐不快的一段话。这段话里边有哪一些对我们来说特别值得警戒的，或者特别可以拿出来实用的，有哪些重点？
就之前的我在你们中间是什么样的，怎么带你们？
之前的我在你们中间是怎么样？
你们怎么带我们？
还有呢？这不见得是我们跟保罗之间呢，而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在服侍的时候，在遇见的人，或者是其他真理方面，有哪一些很实用、很重要的话是藏在这段牢骚里头的？
哟，这个，怎么
说？看来我们陆家又要陷入长考，就把这个功课留给听众朋友一块儿做做，咱们下回再谈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